了
啊，所以这个礼拜五记得哈，是7:30啊，12月9号7:30啊，有受洗的这个典礼啊，盼望弟兄姐妹一同来，而且给这些出信主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啊，因为知道在主里面他进入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向你诉说我们的感谢，诉说我们的赞美。主啊，愿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主也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激励我们啊，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遇见各种不同的困境或者难处，但是主啊，你是一个信实的神，你常将你的安慰的话引导我们。主，今天早上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啊，当你的话被宣讲出来的时候啊，你的话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讲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的题目呢啊，叫做不要害怕啊，不要惧怕啊。我们会不会怕啊？其实惧怕本身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惧怕啊。那这个现在大家已经过世了，以前有在美国蛮有名的一个专栏作家叫做 Ann Landers 啊，他说呢，在他所收到这个信里面什么主题最多呢？就是惧怕啊。人家写信给他请教他的这个有些什么可以给他一些 advice 啊，给他一些忠告的。那他最常提到的就是惧怕啊。那所以惧怕本身呢是会有的啊，包括基督徒在内会惧怕的。但是我要提醒一点呢，惧怕如果没有盼望，那才真的可怕啊。我们惧怕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啊。有人说呢，他天不怕地不怕，听起来好像很勇敢，实际上呢套一句我广东人说的话呢，是锁宅，是个傻瓜啊，是个不明智的。因为惧怕是我们人神给我们的一个反应啊，你碰到危险的时候你应该惧怕的。但是我们惧怕是不是就被惧怕完全被 overwhelm， 完全被他这个胜过的。好，那想想我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惧怕啊？常常我们觉得我们 out of your control 啊，我事情我不能掌握了啊。比如说你在 highway 上开车子，突然间方向盘不停，你指挥，你怕不怕啊？怕不怕？一定怕的。所以我们在人生中间有的时候就发现，哎，事情不是我能够掌握可以控制的时候，你真的会怕啊。另外呢，我们拥有的东西会失去，怕不怕啊？这个最容易检验的就是当这个Dow Jones突然掉的时候，我想很多人脸都变绿的啊，就是怕，因为这个手中的拥有的东西突然间会不见的啊。所以人真的会惧怕啊。老年人我相信更容易惧怕，因为老年人怕什么？健康啊。所以这个还有呢，怕失去依靠啊，这是很正常的啊。所以你们家中有老年人的时候要希望你们能够体谅一下哈啊。我先代表老人跟你们讲一下哈，真的你会发现你没有依靠了，你没有把握了啊，特别身体是越来越烂的。那最近才发现，我好像别人讲话声音都变小了，原来自己听力不太好了啊。真的，这些就会让你很警觉啊，你会惧怕的啊。其实人有时候拍拍胸膛很大胆的时候，你真的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你真的会紧张的啊。以前我们教会一个长老，他平常身体很好的啊，也是个山东人，这个平常是这个非常非常能干的一个人，就后来他突然间发现他心脏要开刀啊，就我们特别在他开刀之前赶去在医院里为他祷告，他开始惧怕啊，开始惧怕。是的，我们真的是会怕啊。可是呢，我们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常常找到是神自己说不要怕或者不要惧怕这句话啊，蛮多的。今天我只举三个例子啊，其实你到圣经里去找的话蛮多的，而且常常都是神自己主动来讲的 啊，难怪这个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说呢，不要惧怕这几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呢，就好像在一片黑暗无助的当中呢，你看到一盏灯啊，看到一盏灯啊，就会带给我们有盼望，带给我们有温暖。所以神常常在我们在困难当中，就好像在一片黑暗的当中，他说你不要惧怕啊，你不要惧怕，神会主动来讲。所以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啊。今天要跟你们分享这三段经文呢，你会发现神不单单说你不要怕啊，那我们常常也会这个 lip service 去安慰人哈，不要怕不要怕，但是我们讲完不要怕，下面没有 substance啊，没有实质性的一些应许。但是你会发现，当神跟我们讲你不要惧怕的时候，他下面有给我们实质性的一些应许，让你真正可以从他的应许中间那个领受，你变得真的不会怕啊。这就是神，相信神能有这个好处啊。Next page 啊。相信的人啊，就有这个好处，因为我们是会惧怕，跟一般人一样，你碰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怕，但是我们有神啊，神给我们安慰，神给我们帮助。所以啊，一个相信神的人啊，我们遇见难处会惧怕的时候啊，就是两件事情，要相信他，而且呢，对他给我们的应许要有期盼。啊，对他给我们应许要有期盼，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啊不是开空头支票的。好，我们现在呢就来next one 啊，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啊，在圣经里面我举了三个例子啊，这些是旧约哈，我知道旧约对一些弟兄姐妹是有点麻烦啊，但是这是创世纪，我常说呢，再不看圣经的人，创世纪大概都看过一点。因为常常翻来覆去又回去看创世纪的，因为发现好多时候没有读圣经了啊，从头来再来读创世纪哈。有人在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那这今天我要讲的都是从创世纪，而且是创世纪里面的都很熟悉的人啊，就是创世纪里面所谓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个三个名字都应该不生疏哈。那今天我们就看这三个人啊，我觉得我为什么特别挑这三个人来讲呢？其实他们三位祖孙三代他们的个性都不一样的啊，是他们遇见的难处也不一样，那神给他们的帮助呢也不一样啊，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不同，但是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他都是对症下药，他是 custom made。啊，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看按照我们的需要，他来帮助我们。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这个中文翻成"我要大大赏赐你"啊，其实翻得更好的话是"我是你的盾牌，是你的大大的赏赐"啊，这可能更好一点。好，那这句话呢，你一看猛一看呢，觉得不知道没头没脑的哈。这个我们下面会解释，他神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是什么？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我刚刚讲的这三个这个列祖啊，个性都不一样的哈。亚伯拉罕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在这十五章里面，在前面一章十四章里面，一开始就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乌尔啊，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啊，所以他是一个是成为信心之父的啊。同时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十四章的末后，你也发现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不能干的人啊，神恩待他，让他成为一个很丰富，而且家里你就看他打仗的时候，他可以家里叫出318个壮丁。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神也很恩待你啊，但是能够叫出318个壮丁的人家大概不太多。啊，他是这样的人，会不会怕？他也会怕，啊，也会怕。好，我们看看，那这里说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是你的赏赐。我们先看一看next one 啊，先看看哈，他这个背景啊，其实在创世纪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就描述了亚伯拉罕的生平啊。那这里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十二章里面啊，就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刚刚进入迦南地，居然会碰到饥荒，到后面呢又发现又会碰到战争。 啊，你不会纳闷进入应许之地怎么有饥荒有战争呢？啊，我相信现在很多这不信的人常会问这个问题，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会不会问？甚至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 ，Why me？ 啊，会啊，啊！但是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即使是亚伯拉罕，神带他到应许之地，他会碰到难处的，啊！那我常说呢，我们基督徒跟还不认识神的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其实啊，你信神也好，不信神也好，你刮大台风天，你这里没有台风哈，你碰到下大雨天的话，你出门不带伞一样淋湿的。啊，你基督徒也是会淋湿，不信的人也会淋湿。就像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世界就非常的混乱嘛，对不对？就会碰到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在你身上，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并没有保守我们说你绝对不会碰到难处，但是神保守我们，你遇到难处，我会帮助你，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啊，所以一般的人就说整天要避啊，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很有意思，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换句话说，你整天躲来躲去，总会轮到的，啊，那远不如神的保证说你会碰到，但是不要怕，啊，我会成为你的帮助，啊，假如有这样子的认识的话，你遇见困难，你就不会丧志。好。他遇见饥荒，在十二章里面啊，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啊，那地遭遇这个饥荒啊，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时居住啊。所以显然，在这个应许之地啊，这会遇见一些难处啊，比如像饥荒。那第二个呢，会碰到打仗。在十四章里面啊，这是已经亚伯拉罕已经从埃及回来了啊，回到这个应许之地了。然后呢，这个他的侄儿呢，以前我们讲过啊，他侄儿这个以为很聪明，他的选择的地方呢是靠近索多玛、俄摩拉的啊。哎，在这十四章里面有一场战争，叫做四王和五王的战争。那四王赢了啊，四王赢了以后呢，就去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的人通通俘虏过来，财产什么都带来了。当然了，住在索多玛的罗德，他的财产、家人也一起都被俘虏了啊。所以有人通风报信告诉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马上就召集了自己家里的318个壮丁呢，就去打仗，打赢了没有？打赢了，就把他的侄儿什么都救出来了，啊，在这里啊，我顺便提醒一下哈，我们常常看见报纸上的新闻，这在伊拉克打仗，那里打仗，跟你觉得有没有切身的这个感觉啊？没有，这是听听而已嘛，是新闻嘛，对不对？在这里，我觉得亚伯拉罕他后来为什么神会特别告诉他你不要惧怕，就是或者。常常听见战争这些事情好像是别人的事啊，今天亚伯拉罕就碰到，哎，这个战争居然会临到我的头上，临到我的亲人的身上啊，这就是神会主动的跟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啊，你不要惧怕。所以呢，亚伯拉罕这个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呢，是在他打仗赢了，把他的这个侄儿通通救出来了。哎，这事以后就是这场打仗胜利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打完胜仗回来，居然神跟他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假如我是亚伯拉罕说：“拍拍胸膛，我刚刚才打赢仗，我怕什么？”啊，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啊，为什么这个神会跟他讲说你不要惧怕？哎，有没有想过啊？好，我讲个故事。那就是同样我讲的那位长老哈，他有一次他自己跟我们讲他的这个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他带着全家人呢到欧洲去玩，在罗马的地铁站呢，这个突然间有个当地的这个强盗土匪，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在 subway 去抢人家东西的人啊，就把他的一个很贵重的照相机啊就扯了就走了，就跑了。啊，那这位身为山东人呢，他马上二话不说呢，就追上去，啊，追上去把那个相机又抢回来了， 啊，抢回来以后，我举这个例子就跟亚伯兰情形差不多哈，他的造像也抢回来了，他就跟我们讲，他抢回来之后一身冷汗，你懂了我意思了。他说：“你看看我自己，我们一家人单独在罗马抢他的人是罗马是他的地盘，居然从他的手中把造像机又抢回来，虽然是拿回来了。”他说：“事后我真的一身冷汗。”啊，亚伯兰也是这样，虽然打赢了仗，他心里踏不踏实啊？不踏实，心里不踏实。就是换句话说，这些战争、饥荒，随时可能会临到我的。啊，他回想一下，假如如果不是神来帮助他的话，他可能连小命都不保。啊，你要不要忘记，他神跟他讲说：“你不要惧怕。”亚伯拉罕，他是从哪里搬到应许之地的？从乌尔啊，所以希伯来说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河的那一边的人。换句话说，你是外地人啊，你是这个你是外来的移民啊。现在这个有点敏感，讲到外来移民哈，我们是不是啊？对，我至少我一眼下看下去，我们在座的中间没有一个是出生在美国的，我们都是移民啊，都是移民，跟亚伯兰差不多的啊。所以移民其实蛮辛苦的啊，蛮辛苦的，特别要需要保护的啊。那亚伯兰这个神就向他说：“你不要惧怕啊，你不要惧怕。”那我们基督徒更是一样啊，除了我们中国人在这里是移民，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寄居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不是我们的家乡啊。所以既然我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会恨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世上你碰见难处，那更加容易啊。但是呢神告诉我们你不要惧怕啊。那下面呢，他给他两件保证，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他说：“我是你的盾牌。”盾牌拿来干嘛的？保护的，防御的。你知道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呢、啊、你可不可以预测的？不可以预测的啊。所以保护是蛮辛苦的啊，你要去攻击容易，你知道自己选了一个时间你去攻击啊。保护的是怎么样？你不知道这个攻击是什么时候发生，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式发生，你真的都不知道啊。所以神告诉我：“我是你的盾牌。”哎，你不知道，但神知道。你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但神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所以我是你的盾牌，换句话说，给他一个全天候的保障，给亚伯拉罕啊。虽然亚伯拉罕318个人打赢了仗，但他心里慌慌的，但神就告诉他：“你不要怕，我是你的保护。”那圣经里面其实讲了很多这样子的话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有真的就有这个福气啊。神的允许，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的允许都可信的，都可以我们去兑现的啊。所以千万记得圣经上讲的话，你要认真的相信，因为神的话可以兑现的。圣经里面讲我们他怎么样保护我们呢、啊、在申命记32:19里面讲了，他保护我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啊。你我想我们平常都经验过啊，有一个东西突然间飞过来，你手会怎么样？手会挡哪里？哎，基本上都是挡眼睛的。你一个东西过来，人家不会挡嘴巴的，你不信试试看啊，一定是挡眼睛的啊，因为知道眼睛最脆弱。他神说他保护我们，就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眼中的瞳人。在撒母耳记上25里面也讲到，他保护我们像怎么样？好像宝贝一样，包装的好好的啊，那么样的细心的来保护我们的。这是表示神的保护是多么的周全，多么的体贴啊。同时呢，在91篇里告诉我们，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他要保护你。换句话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不知道什么地方，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他随时要保护我们啊，随时要保护我们啊。最后他说呢，要叫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那圣经它还有很多其他经文，我今天就不读了。所以亚伯拉罕神向他保证什么？我是你的盾牌，因为前面刚刚打过仗 啊，所以神知道亚伯拉罕心中的忧虑，就是怕受到攻击。你是一个外邦人，啊，你是一个寄居的，啊，你是一个外来的移民。神说：“我来保护你，我是你的盾牌。”然后呢，又说：“我是你的赏赐。”啊，这个有时候不太懂啊。你知道亚伯拉罕有除了信心之外，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啊，就是神主动跟他立约，记不记得啊？他你要成为大国啊，万民都要因着你得福，对不对啊？所以亚伯拉罕会担心的，哎，你跟我答应的这些东西可靠吗？啊，答应的这些东西可靠吗？一定可以成就的吗？啊，不会失落的吗？啊，神就说你放心，啊，我就是你的赏赐。换句话说，我神以他自己来做担保。啊，以他自己来做担保，啊，所以我答应你的赏赐，答应你的应许，千万不要担心，神他自己就是你的保证。难怪诗人啊，我很喜欢的一段一节诗，诗篇十六篇啊五节到六节里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这是指的神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保证我们，他就说呢，我自己耶和华，我自己就是你的产业，啊，就是我答应要给你的，我自己就是，啊，然后呢，你是我杯中的份，少不了的啊，神一定给你的，而且呢，我们自己要保守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啊，紧紧张张的啊，这个，你们还记得，川普一当选以后，突然间股票怎么样，直线下跳啊？那但是呢，神给我们的啊是可靠的，他说你的产业，我为你持守，啊，神自己拍拍胸膛为我们保证，啊，你不会像股票一样一下就不见的啊！我为你持守，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那这就是世人用我们今天能够懂得的这个语言来保证神给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的，那不会落空的。所以神就用我就是你的赏赐，用神自己来担保，啊，用神用自己来担保。好，这是因为这个亚伯拉罕，他前面打过仗，啊，所以他知道有随时可能连小命不保的机会都有，啊，所以神就告诉说：“你不要怕，啊，你不要怕，啊，我会来保护你的，啊，我来保护你的。”好。所以呢，神在给我们的应许里面常常说啊，在他里面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啊，又不需要不要怕。好，那我们再看呢，下一个到了第二个，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啊？以撒啊，以撒。同样的，以撒的个性跟这个亚伯拉罕蛮不一样的啊，所以举出这三个例子来，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是 tailor made。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造的都不一样，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都是量身定做的来帮助我们。啊，那讲到以撒呢，啊，在这里在创世纪二十六章24节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啊，这跟神跟亚伯拉罕讲的话是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以撒跟这个亚伯拉罕真的也不一样啊。以撒呢是个乖乖牌啊，大概常常这个躲在妈妈后面的这种人啊，是很听话的，乖乖的哈。也不敢跟人家争的那种人啊，不大像亚伯拉罕，更不像这个他的儿子这个雅各哈。但是这里让在以撒的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可能不是很有信心，或者不像这个雅各那么机灵，或者是懂得计谋的哈。但神就成为他的保障，啊，神就成为他的保障啊。所以虽然 以撒看起来有点软弱啊，所以神呢他自己就来保护他啊，来赐福给他。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哈，下一章啊，谢谢。啊，关于以撒的这个记载呢，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里面啊讲了很多哈。以撒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有人说的以撒最会挖井的啊，他最会挖井啊。那但是呢，你假如你回去看这个在二十六章里面记载哈，这个以撒他这个挖井呢，他是不是挖了以后就可以自己享受的？不是的，他每挖一口井就被人家占掉。每挖一口井就被人家占掉，以撒就是这样的人，啊，以撒就是这样的人，啊，那所以呢，他在这个经常被他寄居的地方被人家欺负，啊，被人家欺负，啊，最后呢，啊，他就这每挖一口井就被人家占了，占了以后他就跑到再去挖，挖了又被人家占，然后再跑，啊，就这样的人，你没见过这样的人。见过哈，啊，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哈。以撒是个乖乖牌，啊，这个常常好像被人家欺负一样的啊，但是呢，神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啊，神会来保护的，啊，神会来保护的。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在宣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他做的蛮好的啊，他到这个在中国的开那时候他蛮早的啊，到中国去要这个创业啊，这个就是要去开发这个用这个 satellite 通讯的啊，做的蛮好的啊，但是后来他真的回来跟我们讲，他气得半死，他每做完一件好的这个工作呢，就被他老板吃掉。每做完一件好的 project 就被他老板吃掉，啊，就有点像这以撒这个每挖一口井就被当地人吃掉，每挖一口井就被当地人吃掉，啊，他就是这样，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以撒呢也是有点这样子的，啊，有点这样子，啊。所以当那天晚上神跟他显现的时候啊，就神让他看见啊，神这个耶和华神要来特别的来保守他啊。那这几处圣经里面很有意思，都是神在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向他来说话啊，夜深人静的时候向他来说话啊。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夜深人静的时候神要来跟你讲话？一般人夜深人静的时候大概早就去见周公了啊，为什么夜深人静的时候还睡不着啊？有心事嘛，心里有担忧嘛，对不对？神也很有意思，当我们在担忧的时候呢，你夜深人静你担忧，神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你讲话啊，所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啊，所以这个以撒呢啊，他被人家赶了半天，最后这搬到最后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就跟他啊跟他说啊，神就跟他说啊，所以就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啊，神就跟他说。好，那我们再看看神跟他说什么呢？啊，他说神耶和华神呢要和他同在啊，他说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啊，要赐福给你啊，这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神跟这个以撒讲的啊，要与你同在。那我这个我们在做基督徒常常听到同在这两个字啊，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啊，是不是很重要？重不重要？重要啊，因为有神同在有什么好处啊？啊，第一个你不孤单了，对不对？第二个人家看着你往马上逃走，不是因为看到你，他是因为看到你背后那个神，明白吗？啊，所以神的同在不单单说啊，我跟你同在，实际上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他让人就看见你有神在帮助你， 啊，有神在帮助你啊。我们小的时候，这个我这里不知道讲过没有？这个在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什么电脑，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在成长过程，小孩子玩的也蛮开心的哈。这个从台湾来的大概有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踢罐头。啊，这男孩子、女孩子大概不踢啊，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小孩子、邻居的小孩子就跑到街头上来玩啊，这拿个罐头，一个人踩住那罐头，那别的人呢就要引诱这个守这个罐头的人跑开，然后就一脚就把那罐头踢到老远，那个守罐头人要去把它捡回来，再放到那里啊，所以玩得很开心的。那玩总是有人会赖皮嘛。啊，就吵起来啊！你说小孩子吵架蛮有意思的啊，是童年的快乐啊。这个普通这吵不过人的时候，这个小朋友会干一件什么事？打架就打不过人家，有时候特别瘦弱的打不过，他回去找一个念大学或者念高中的哥哥跑出来啊，然后呢，跑出来那个哥哥呢也不要打架，只要站在他后面。别的小孩子敢不敢再欺负他？就不敢了，啊，这就是神的同在，啊，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别人都看见的，啊，所以当这个雅各不是雅各，以撒基本上是个乖乖牌，啊，是个乖乖牌哈，所以呢，当时他到处被外邦人欺负的时候啊，但是呢，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连外邦人都看出来，啊，在同样的，在创世纪26:28里面，啊，这个、外邦人就看见，他们说呢，我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呢，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嘿，这些人哪心里真的是那么好啊？因为他看见神与以撒同在，是不敢惹他，所以来赶快我们立约，就至少我们不会吃亏哈。神真的会啊，让别人啊来看见啊神和他的同在。好，另外呢，他说我要赐福给你啊，要赐福给你。神真的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人常常觉得吃亏了，东西会被人家拿走了啊，但是呢，当神与这样乖乖牌的以撒同在的时候啊，神会来补偿他的。啊，在这个约珥书的2:25里面啊，他是讲到以色列人呢，这预言这个以色列人呢，他被周围的这个人的欺负太厉害以后啊，但是呢，神会来补偿他的损失。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蚱蜢、茧虫，这用比喻了啊，把这个作物都吃掉了。但是他对以色列人保证是什么？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换句话说，一个相信跟随神的人，好像表面上吃了亏，被人家占了便宜，但是神会来补偿。啊，神会来补偿，就像这个以撒一样，到后来这些外邦人反而要来求和啊，反而来求和。同时呢，当我们觉得很软弱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力量。在新约里面，保罗就讲这样话，他说因着什么时候我软弱呢，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因为神可以借着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啊。那所以在这里啊，以撒是一个乖乖牌啊，常常人觉得好像是可以被欺负的，但是神成为他的帮助啊，神成为他的帮助。不但如此啊，神眷顾他，爱他，爱到底，爱到底。好，那最后呢，我们再看啊，这个他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啊，这个雅各啊，怎么的说呢？啊，我们先读这段经文啊，在创世纪46:2-4里面，他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呢：“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那假如你不清楚这个创世纪传记载的话，你读这段经文哈，摸不到头脑，怎么回事哈？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是雅各的晚年 啊，雅各的晚年啊，他的几个孩子呢都跑去埃及了。啊，特别他的、很心疼的这个约瑟呢，已经被卖到埃及去了啊。那这个他的儿子约瑟呢，就派人回来啊，到这个迦南地呢，要接他的爸爸到埃及地去。那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哈，约瑟到埃及做了宰相啊，约瑟到了埃及做了宰相。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好 ，next one 啊，在一个这么厉害的一个雅各，我们都知道他从小是很精明的哈，很多诡计的啊，他的诡计多呢，也被人家诡计也害了也不少次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在这时候已经晚年了啊，已经在晚年了啊，所以呢，当他的儿子约瑟啊，派从埃及啊派了车马来接雅各要到埃及去的时候，啊，我们刚念的那段经文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发生的。你稍微用点这个想象力哈，假如你是个已经年龄不小的人啊，要去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你的心情会怎么样？怕不怕？会怕啊，会怕啊！特别那时候，这个旅游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哈啊，那他真的可能去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一点，我相信雅各虽然他是老谋深算，他也想得很清楚啊，会害怕的。他另外还有一个担忧的事情，你猜猜是什么？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给亚伯兰的后裔是在哪里啊？在埃及？不是，在迦南地。那想想，我已经这么一把年龄，然后又跑去埃及，将来神的应许怎么办呢？对不对？啊，你要假装自己是雅各哈，雅各是想的很多的人啊。第一个，他到一个从来没去过地方，是会很害怕的啊，特别。亚伯拉罕去了埃及，没什么好事啊。那这个他的爸爸以撒想要去埃及，被神拦阻，所以他知道去埃及要好好想一想的啊。那同时呢，他知道，假如去了埃及，我这么一大把年龄，我的后代，他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哪里呀？啊，所以你要体谅到雅各的心情啊啊。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啊，神知道我们的心担心在哪里啊，所以假如我们不知道雅各心中的担心，刚刚我们读那段经文觉得莫名其妙啊，你还会上来，你的这个儿子要为你送终，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些话。神知道雅各心里所担心的事情。好，所以当这又是在晚上哈，雅各好像碰了两次的重要一生重要的事情都在晚上哈。晚上有什么好处啊？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很喜欢熬夜的哈，因为晚上没有人搅扰你哈，很安静啊，可以安静下来想很多的事情。啊，你看见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常常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来向他显现。所以呢，当雅各在夜晚深夜的时候呢，啊，这个神向他显现啊，向他显现。雅各也会想，在他一生的当中，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啊。那今天呢，他现在要这个离开神应许的地方，要跑到一个他不认得的地方，就是埃及啊。我想他心中非常的有焦虑啊，也很多的不确定啊。更让他担心的就是说，神的应许怎么办？难道还可以成就吗？你已经跑掉了，你已经跑到埃及去了，神允许的是在迦南地啊，啊，难道会怎么办呢？其实当我们一个人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蛮不容易的啊。那现在大家旅游很多嘛，所以比较容易一点哈，特别这个在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多人整天出去旅游的哈，你要到一个不认得的地方是真的蛮辛苦的啊。 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还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当时要被调到达拉斯去，哇，他愁苦了半天啊，因为这里有没有人在 Texas 住过的？啊，我要小心一点，这个讲的，在一般加州的人一想到 Texas 想到什么？流奶于蜜呢，还是一片荒？大概不太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弟兄呢，迟迟不敢去，迟迟不敢去，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因为我们在达拉斯住过三年，所以就告诉他，这个达拉斯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一片荒，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他真的觉得很感谢我们当时给他的鼓励，所以要了解这个心情，雅各的心情，他真的不大敢去的，好，那神跟他担保什么？你看见没有？他神对这三个人的这个担保的事情都不一样的。神对雅各担保是什么？他说我和你同去。不要小看这两个字啊、哦！特别你 imagine 一下，你已经七老八十了，然后要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当地情形到底怎么回事你都不清楚的时候，有个人跟你一起去，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啊！我读到这里，我真的还想起有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出差在机场，碰到一个韩国老太太，不会讲英文，她要去纽约，所以在机场的候机室里面呢，她到处看到黄脸孔的人就问，她只会讲一句 New York， 因为她要去纽约，只会讲这句 New York， 下面她也不会讲了，他后来跑到我这里来，就问那跟他讲东讲西，反正讲不懂，我不会韩文，他也不会英文你就看见他的惊慌。他单独一个人不会讲英文，要到纽约去坐飞机后来呢，我才大概知道他心中是干嘛，所以就帮他去问就问到有一个人真的要去纽约。真的要去纽约，所以我就带他去跟这个人打招呼，然后跟那个人讲说他不会讲英文他要去纽约，你可不可以一路照顾他当他找到这个一路要陪他去那个人之后，我看他心就定下来了你不要笑啊，不会讲英文你到处去旅行的时候是真的会有点怕的，真的有下来怎么办，去哪个门出来你真的不知道所以你不要小看当神跟雅各说我要和你同去这个对雅各是多大的安慰多大的安慰，那只解决了一半问题去了又怎么样呢？我这个你允许我的这个地方我怎么办呢神他说呢，你必定我要带你上来的，这个约瑟要送你的宗，换句话说你不要担心，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以撒的应许，神给你的应许，我一定会保守，到最后你一定会回到我这里来的。这个对雅各来讲是非常让他放心的一件事情非常放心。你发现没有，我们会遇见难处，但是神更知道我们的处境。你看见没有？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以撒的应许，给雅各的应许，一不一样？都不一样 ，tailor made， 是量身定做的。因为神知道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什么，他一针见血的让我们能够安心，让我们能够安心。是的，我们的的确确在世上真的有苦难，在这世上的的确确碰到一些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神知道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今天也是你和我的神也是你和我的神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不论我们遇见什么艰难我们都不需要惧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 ，next one 他这里这有两节经文很有意思他说在诗篇里面，他说我惧怕的时候呢，我要依靠耶和华你 啊。那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里面讲了反同样的话，反过来他说我倚靠他呢便不用惧怕啊。所以这里神透过这三个我们的以色列人的列祖的这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是我们会碰见难处，是我们会碰见一些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知道的，就是他一定成为我们的帮助啊，他一定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只要我们做到我们该做的啊，我们凭着信心来依靠他，他必定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成为我们帮助。那我们下面啊，我们用一首诗来回应。